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5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包括台北在内的台湾部分地区在7月25号星期一举行了防空演习，一时间道路空旷，民众被要求是留在室内。这一类的演习被视为是台湾应对中国可能袭击的准备。台湾时间是在下午1点30分模拟空袭警报响起，台湾北部城市进入大约30分钟的演习状态。民众收到空中威胁的警告简讯，被要求立即疏散到安全地带。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在视察这次的晚安演习之后表示，共机扰台频繁，俄乌战争爆发，需要居安思危，防空演习是需要落实执行，绝对不是只是喊抗中保台就可以解决到，要让台湾真正可以达到防空避难的实际能力。在台北，警方指示车辆靠边停放，离车配合疏散，商店亦是餐厅拉下了百叶窗帘，并且关灯，以避免视为夜间袭击的目标。消防员练习扑灭导弹袭击引发的火灾。30分钟过后，警报响起，演习解除。台湾法律要求定期进行防空演习，台湾其他的地区在这个星期亦都将会进行疏散的演习，因为新冠疫情，防空演习活动在过去两年被取消。台湾总统蔡英文将提高国防能力作为是首要任务，并且表示台湾的人民的未来应该由自己的决定。蔡英文星期一是通过脸书提醒公众，演习将会进行防空警报测试，以及通过手机传送空中威胁的警告简讯，请大家是收到简讯的时候不要惊慌。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报道，中国向美国拜登政府发出严厉的私下警告，表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如果在八月访问台湾，中方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而同时，台湾汉江演习实兵演练星期一起一连五日举行，蔡英文将在26号出海，是较月海上截击作战演练。缅甸官方媒体星期一表示，缅甸军事当局处决了四名被指控帮助实施恐怖行为的民主活动人士，这个是缅甸几十年以来首次执行处决。这四名男子在今年一月的一次闭门审判当中被判处死刑，他们被指控帮助民兵对抗军队。缅甸军方去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之后，对他们的对手进行了血腥镇压，被执政的军政府定为是非法缅甸流亡执政组织民族团结政府，谴责了官方媒体所报道的处决。民族团结政府发言人吴国佐表示极度悲痛，他对路透社话，如果消息属实，会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军政府的残忍行为。他说国际社会必须要惩罚他们的暴行。据官方的缅甸新光报报道，被处决的有民主人士郭敏友，以及是前国会议员hip hop歌手飘泽阿桑。53岁的郭敏友，以及是被推翻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的盟友41岁的飘泽阿桑，对判决的上诉在今年6月被驳回。而另外两名被处决者包括是拉妙昂以及是昂图拉祖。联合国缅甸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汤姆安德鲁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听到军政府处决缅甸爱国者以及是人权与民主拥护者的消息，他是感到愤怒和震惊。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以及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卡罗林肯尼迪计划下月访问所罗门群岛，他们的父亲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在当地作战，美国现时正在当地和战略对手中国进行现代影响力之战。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对路透社表示，谢尔曼和他的代表团将会在8月6号至8号的访问期间纪念瓜达尔卡纳尔战役80周年，并且会见高级官员，以强调美国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持久关系，以及参加美国驻首都霍尼亚拉大使馆的开馆仪式。谢尔曼将会是最新一位访问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高级官员，因为华盛顿正在加紧努力反击中国的外交攻势。肯尼迪大使的父亲是被刺杀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作为巡逻艇的船长参加了所罗门群岛战役，除了亨利迪大使之外，谢尔曼的代表团还将包括海军陆战队中将史提芬·斯克伦卡，他是美国印太司令部副司令，以及是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司令斯提芬·鲁德尔中将。英国前财政大臣辛伟成承诺，如果他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他将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声称这个亚洲超级大国是国内和全球安全的头号威胁。这位前财政大臣承诺是在他在执政的保守党内的竞选对手卓维斯指责他对中国以及是俄罗斯软弱无力之后所作出。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之前曾经表示，辛伟成是竞选当中唯一一位对发展英中关系有明确而务实的睇法的候选人，在约翰逊的继任者之争当中支持外交大臣卓维斯的英国《每日邮报》表示，这个是没人想要的背书。辛伟成的提议包括关闭英国所有的30所孔子学院，以防止中国通过文化以及是语言项目的软实力传播。他还承诺通过迫使到高等教育机构披露超过$60,000以上的外国资金，并且审查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将中共踢出英国的大学。英国国内间谍机构军情五处将被用来是帮助打击中国的间谍活动，他将会寻求建立北约式的国际合作，以应对中国在网络空间的威胁。美国总统拜登的医生星期日表示，拜登在上个星期诊断出新冠病毒感染之后，身体恢复得好。奥康纳医生在一份备忘录当中说，拜登的症状继续显著改善，喉咙痛是主要的遗留症状。奥康纳医生还说，拜登的声音仍然是有些的低沉。这位医生还表示，拜登的喉咙痛可能是因为当他的身体消除病毒的时候淋巴激活，并且声称这个的进展令人鼓舞。中国卫生官员表示，中国人口增长已经显著放缓，预计将会在2025年之前开始萎缩。官方在星期日公布的出生数据显示，中国多个省份2021年的新生儿数量是几十年以来的最低，其中安徽省最新公布的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显示，全省的2021年总共出生 51.58 万人，其中一孩的是 21.07 万人，占 40.86%， 二孩的是 23.35 万人，占 45.27%。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统计2017年至2021年安徽省出生人口数量下降了 47.6%， 整体呈断崖式的下降趋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轿车平台滴滴出行被罚款接近8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分析说，科技行业要听党话跟党走。我们亦会报道，据英国一项研究发现，移民英国的香港人信任英国政府，但是少参与社区事务，并且缺乏当地的互助网络。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说，在台湾问题上模糊必须是战略的特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在上个礼拜五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在台湾问题上，他相信模糊必须是战略的特征。
沙利文又说，美国将继续向台湾提供更有利于台湾应对潜在威胁的武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采访报道。
阿斯彭安全论坛上面，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被特别问到，美国总统拜登曾三次在不同的场合讲过军事保卫台湾，这个到底是拜登的随口一说，还是代表着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沙利文回答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始终如一，在台湾问题上面，美国将会继续保持战略模糊政策。他说，每一届政府的台湾政策，无论是声明性的政策还是实际的政策，都有很多个很多不同的讲法，你将他们放在一起来看，然后你问这些是怎样能够融合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模糊战略的创造性张力令到我们的多届政府在数十年内能够维持台海两岸的和平和稳定，所以对你的问题的直接回答就是否定的，正如总统本人所说，我们的政策是没有改变。沙利文进一步解释模糊战略的优势，他说，这个不单止是在国际事务当中如此，在人类生活的很多不同的领域也都如此，我不会说这个是前后不一致，我要说的就是在某些特定情况底下，在非常之复杂的情况之下，模糊必须是战略的一个特征。是的，从理论上面来说，我们是捍卫这个概念。他重申，美国和台湾的国防以及安全关系依然植根于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是六项保证。在沙利文作出上述表示的前一个小时，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在阿斯彭论坛上面再次表示，美国一中政策已经过时，他呼吁美国应该放弃对台湾战略模糊的立场。他说，美国最初坚持的一中政策的两大信条已经不存在。艾斯珀说，首先，大部分台湾人现时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第二点，他们是很久以前已经是放弃了回到大陆以及是宣称回到大陆的雄心。他说，更加重要的就是中共一直在破坏台湾关系法当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是不得使用胁迫来决定台海两岸的最终状态。艾斯珀刚刚率团台湾访问归来，直接是参加了阿斯彭论坛，在台湾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其他的政府官员进行了会谈。在被问到如何看待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计划的时候，艾斯珀说，美国官员访问台湾行程不应该由中国来决定。不过，美国前国安顾问赖斯亦都在阿斯彭论坛上面表示，现时并不是抛弃一中政策的最好时机，因为这个是很久以来很多对咁服务于我们的利益以及是台湾的利益。沙利文在论坛上面仲被问到，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亦都可以向台湾提供武器。沙利文表示，美国国防部正在制定相关的战略，而且已经在行进当中。他说，乌克兰和台湾的武器系统有一定的重叠，但是因为欧洲的陆战而台湾的潜在冲突是海战，两者的所需要武器并不相同。美国要做的是专注于向台湾提供最有用的武器，帮助台湾发展豪猪战略。他说，关于豪猪战略，美国历届政府以及我们过去18个月当中加快步伐所做的，就是努力确保在我们和台湾的国防以及安全关系当中，我们专注于发展那些在我们可以预期的突发事件当中最有用的功能，而不单只是依赖于已经存在着很长时间的系统。之前有报道说，拜登政府试图说服台湾调整军购案，购买有助于击退中国入侵的作战装备，即是发展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武器。美国甚至以不符合不对称的战力原则为由，拒绝了台湾的多项的军购请求。沙利文相信，如果西方能够帮助赢得乌克兰战争，对中国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不一定能够最终阻止中国攻打台湾的计划。他说，他是认为这个会产生影响。没错，是，而且我确实认为我们在乌克兰的部分目标就要是展示必须要能够显示出力量、韧性、持久力、判断力以及能力，因为这个将会对我们的能力在其他地方有效威胁其他人产生的一些的影响。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不少的人在问同一个问题，中国会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学到些什么？沙利文说，好少有人问台湾亦都会在这场战争当中获取了什么的经验。他说，台湾正在是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吸取经验。 沙利文表示，他们正在学习如何进行公民动员以及是国土防御，他们在学习信息战以及是如何设置信息空间，他们亦都在为何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潜在突发事件做准备。沙利文被问题如何看待与中国的竞争，和18个月前拜登政府上台时候相比，美国做了些什么事。沙利文说，美国现时是更加处于更好的一个位置，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与中国的竞争。他表示，两日之前是这届政府执政的第18个月，他是认为在太平洋地区、欧洲以及中东，当美国审视与中国的全球竞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是已经处在一个优越的位置，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这个问题。他说，在应对中国的挑战方面，美国与盟友的联盟以及利益趋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将会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他表示，反观中国，中国却是面临着种种的逆风。他说，如果你看看中国面临的逆风，从经济挑战的角度，从他们应对零疫情所做的持续努力来看，中国的前进轨迹，中国到底是要走向哪一个方向，都存在着真正的问题。这个是所有国家不论是离中国远近都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他说，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前，中国曾经表示，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衰退是不可避免。面对着这样的讲法，沙利文说，他想所讲的就是跟美国对赌不会有好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一看在英国居住的香港人的情况。香港人利用 BNO 签证计划去移居英国已经有超过11万人申请，并且有不少人在英国居住超过一年以上。经过初期的欢迎阶段，香港人在英国的公民参与和社会融合程度受到关注。据最新的研究就发现，香港人在英国面对一系列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据一个最新研究显示，移居英国的香港人信任英国政府，一方面投票率和投票意愿高，但是实际参与社区事务的程度较低。虽然这些香港人有邻居之间的基本社交网络，但是缺乏更加实在的当地社区网络以作情感倾诉和经济援助之用，而来到英国的年轻人更加是特别孤独。那个研究由迎接香港人计划和英伦好伦社教会共同支持，并且由一个资深学者和专业人士组成的研究团队进行。研究通过香港人的在线网络和滚雪球方式邀请受访者参与，填写网上问卷，共收回有效问卷586份。大约四分之一受访者来到英国不够6个月，而大约一半已经在英国居住了6个月到一年。受访者当中有 45% 是41到50岁之间，有约四分之一是31至40岁，而大约五分之一是51至60岁。研究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者都知悉他们在英国选举中的投票权，超过80%有登记为选民，略多于一半受访者有参与今年五月的地方选举投票，投票率高于英国2018年地方选举的结果。具有大学或以上学历的人和来到英国最少6个月的人投票率明显更高，近乎90%的受访者同意英国政府的政策有利于香港人，以及表示英国政府是值得信赖的。研究团队成员之一、前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系主任赵维新对美国之音说，移英香港人对英国政府的信赖度匪夷所思咁高，亦都相信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帮助到他们，可以说是超级拍戏，因为英国人对于英国政府的信赖度亦都只是大约40%。
基本上呢，我们就觉得这一班香港 BNO 过来的人呢，他们都是曾经经历过2014至2019即是两次的大型的社会运动。在过去八年那个大型的社会运动里面呢，很多当时香港人都很挫败啦，they feel very frustrated about即係香港 political situation。 咁譬如有人俾人 DQ 啦，有人俾人嘅投票權俾人剝奪咗啦，等等咧，都令到我相信咧，都令到即係嚟咗英國嘅香港人好珍惜佢哋香港喺英國嗰種 仲有得自由選舉。
趙維新又話：
第二個理由咧，就係我哋都感覺可能係少少係 contest vote 嘅，啊，就係話俾香港聽，嗱，你冇得俾我啊嘛，你睇我嚟到呢度，我喺你度我有得做，你剝奪我公民權啊嘛，我而家嚟到呢度，我就即刻可以行使我公民權。
然而，研究發現，只有大約1%的受訪者認為聯合行動可以改善社區，而65%的人認為他們無法改變社區。趙維新說，登記投票很容易，但是社區參與需要長時間培育，需要一套專門的知識和文化技巧，需要資源和渠道。他又說，大約一半的受訪者來到英國不夠2年，但認為他們居住的社區是他們的家。此外，有超過60%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社區很安全。
咁呢啲嘅 affective basis 咧，我哋叫做即係社區參與嘅一啲情感嘅因素咧，香港人係有噶啦，嚟咗2年佢已經建立咗噶啦。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實際嘅參與咧，同情感嘅連結咧係有一個缺口嘅，未得啦就吧。咁嗰度我就係頭先我講啦，就係我哋真係要幫助香港人去找尋一啲途徑啦。透過更多的社區活動跟社區其他人連結起埋一齊，建立信任，不單止建立認識，建立信任，由一些很小的事情開始去改社區，參與做義工等等，這些我們都需要更多資源放下去，去鼓勵香港人走出來。
研究又發現，移居英國的年輕人和其他成人群體相比，更多的年輕人感到孤獨。趙維森說，情況令人擔心。
這個是跟一般的社會現象，即是英國本地的社會現象是有些分別的。因為一般人是會覺得年輕人是他們在學校，或者他們在 workplace， 他們是有他自己的 peers， 他有他自己的圈子，是不會覺得自己是那麼孤獨的，那麼孤單，那麼 lonely。 但是我們的年輕人是比他們 lonely 得多，那這個呢，我們都挺關心他們。
同時，研究發現年輕人不相信社區合作可以解決社區問題。趙維森說，是一種強烈的積極不信任。曾經參與2019年抗爭運動的年輕人，或者受過創傷，而不相信會有制度上的改革。
這個創傷後遺症就是他不會再相信政府。你叫他，你說，喂，不是，你給多些新資料他，叫他是不會信政府呢？是不會的。這種就是叫 active mistrust。 我是擔心呢，就是這些年輕人在香港來，是經歷了2014到2019的社會運動，他們經歷了這些trauma，然後他們呢又受了很大傷害，他們不再相信社區可以解決到問題，他們寧願孤獨地自己孤獨獨地，身邊沒有人可以明白他，他們都不是很想讓身邊人明白他，就是我們就是最擔心這班年輕人。
研究發現，接近70%受訪者依靠以前的香港網絡作情感傾訴和經濟援助，接近1/5的人根本沒有知己。趙維森分析說，香港人在英國擁有社交網絡，但沒有互助網絡，這種情況不太理想。
我們的發現就是發現，喂，他有的，他有訪問朋友，有朋友去探他，有的，這些 social 的 superficial 的有的，但是呢，一去到真的要解決問題傾心事沒有的，借錢是這些最 sensitive 的，我裝生間屋，有些香港人我用 買屋差點不得，我又不想 mortgage， 誰幫忙啊？沒有啦，當然回香港人，這些呢就是我們就看到個 gap 在這裡。 Social network 這些初步的做到，但是更加深層次一些的 support network， 譬如 emotional support， 有困難或者有 stress， 有時真的來到英國初就有 depression 的那些人，遇到有 emotional stress， 遇到有 depression， 找什麼人傾訴？有些人沒有，即是今次我們找到，有些人是零。
研究指英国社会必须超越初期的欢迎阶段，展开更深层次的服务接受香港人，同时必须积极促进香港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相互学习。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谢文杰对美国之音说，研究显示香港人在英国有投票权之后，需要时间适应更深入的政治参与，包括了解当地政治文化语言以及相关的流行议题、政治光谱等等。他指出，移居英国的香港人要加强同地方政党、政策机构和智库的接触，令他们在社区发挥更强影响力。
我觉得其中一样东西是因为我们报告里面都提到一个文化上的影响，我们文化上的观念呢就比较觉得有问题呢就先诉诸自己，有问题才会觉得是怎样由自己开始去改善或者自己去承受，而不是呢是去诉诸这个社会去看看其他原因去帮你，或者我们去看得更加宏观一点，究竟是政策上、社会制度上、社会习俗上出现了什么问题。
谢文杰说，需要有方法令来到英国的年轻人重拾对社会的信任，为他们提供语言、心理、就业、就学的支援。
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令到他们可以接触到当地，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经常自成一角，然后没办法走出个小圈子。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大陆嘅叫车平台滴滴出行，因为违反咗网络安全法等等嘅规则，被中国国家网信办罚款接近80亿元人民币。咁两名管理层亦各自被罚100万元人民币。咁据报被罚款之后咧，滴滴出行嘅应用程式有望重新上架，接受新用户注册。分析人士亦认为，虽然中国当局结束对滴滴出行的审查，但是之后仍然将会严控科网企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缠绕叫车平台滴滴出行超过一年的网络安全审查有望告一段落。中国国家网信办7月21日表示，滴滴存在网络安全法等合共16项违法事实，包括违法收集用户手机近1200万条截图信息，并过度收集乘客人面识别信息等，而且拒绝履行监管要求，应用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应当从严从重处罚，决定向滴滴罚款80亿26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滴滴去年收入4.6%。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程维以及总裁柳青分别罚款100万元人民币。滴滴在微博发文回应说，会坚决服从决定，严格按照处罚决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全面深入自查，积极配合监管，并且会认真完成整改。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向美国之音表示，网信办对滴滴出行罚款具有象征意义，亦都是中国当局对网络主权的宣示。
不管是阿里巴巴或者这种大型的，那腾讯这种大型的那个，
曾伟峰说，阿里巴巴和腾讯这种大型的网络产业回归到最后，不理他们掌握多少网络资讯都好，仍然是必须跟党走，接受党的领导，或者符合中共设定的所谓网络规范，不能够好像西方那样，这些网络发展到最后连政府都管不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尔表示，中国当局期望未来科技企业能够全面配合政府的法规。
我们就是听党的话哦，那未来这些法规呢一出台之后，那些科技业
方雅尔说，换句话讲就是要听党的话，未来这些法规一一出台后，科技业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政府这些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各种安全评估办法的规定。滴滴出行去年曾经想说要到美国去上市，在美中科技竞争这个脉络当中，他被中国政府重手地罚款，这个亦都是很清楚的信息，就是 未来其他科技公司如果仍然要做同样类似的事情的话，滴滴就是一个案例。比起这种无止无尽的担忧，相比之下当然是高额罚款来得更加明确。江雅尔说，未来中国当局对科技企业的监管只会比以往更严厉，法规亦都会越来越多。
例如说最近中国有出现一个数据安全的，
江雅尔举例说，中国当局最近出现数据安全的评估办法，掌握数据的这些公司如果运输去到国外，就必须接受境外的安全评估，这个亦都是新的管理办法。另外对一些网红在网络直播行为的规范，一些网络实名制的推展，还有网络用户的 IP 必须揭露，从使用者到行业法规都会越来越多。滴滴出行去年6月底在美国上市后没耐，随即被中国网信办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为由，勒令将应用程式下架，并且暂停新用户注册。其后外界盛传滴滴解雇了数以千计司机，有分析认为当局在公布法规后会解除相关限制，集团重现到香港上市的希望。
中国政府过去几年一连串的打击这些科技行业的动作，
江雅尔
说，
中国政府过去几年一连串打击这些科技行业的动作，导致行业产生寒蝉效应，很多劳动人口被迫重新找工。近几年中国经济的成长遇到瓶颈，中国政府的调查到这里为止告一段落，令到其他类似的公司在心理上松一口气。台湾淡江大学学者曾伟峰估计，中国当局考虑到疫情下容许滴滴出行的业务重新步入正轨，除了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亦都可以刺激消费。
滴滴对中共来说，其实这算是虚的产业，不是钢铁啊那种实的。
曾伟峰说，滴滴对中共来讲，其实算是虚的产业，不是钢铁那种实的产业。中国前几年是大力打这些虚的产业，因为他觉得这些产业无法真正带动好像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计划，或者是带动中国产业往更高级的方向转型。不过这种产业有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大家愿意去消费，使钱去坐类似的士这样的车，所以这类产业是可以带动消费。80亿的罚款亦都是自从去年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快递巨头美团分别被反垄断监管机构罚款182亿元和34亿元人民币以来，中国对科技公司的最大监管处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子公司近日设立了中共党支部，成为第一个在他们中国分公司成立党支部的外国金融机构。事件再次掀起了各界对在中国营运的外资企业被要求设立中共党支部的顾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金融时报星期四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汇丰控股有限公司设立在中国的子公司，总部位于深圳的汇丰前海证券成立了党支部。汇丰未有直接证实这项的消息，但是表示在中国设立党支部十分之常见，并且称党组织对于它的业务不会产生影响，亦都不会在运营当中担任任何的正式角色，汇丰不追踪它员工的政治派别。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银行是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金融时报援引资深人士的讲话，此举可能迫使到其他外资银行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同一日发表声明，警告美国投资者需要提高警惕，北京的利益在度削弱以及破坏美国的稳定，而不是为美国退休者提供一个好的投资渠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不断推进在企业当中设立党支部的工作。 中国证监会在7月4日发表新的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规范在中国境内运营的基金管理公司审批，其中第29条引起了观察人士的注意。基金管理公司应当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党的组织机构，开展党的活动，并且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纽约 LLP 律师事务所负责国际贸易以及系涉中营商纠纷的郭荣亨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
I think what China is doing is that it is opening its financial markets to foreign firms.
他认为中国正在做的就是向外国公司开放它的金融市场。你看到很多投资银行以及其他的金融机构对进入中国市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在利用党组织来增加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影响。
Now, at the beginning, they may not do very much apart from observing and silently collecting data.
郭明亨补充话，一开始他们只是观察以及默默地收集这些金融机构内部的数据，但是随着这些公司更加深入地进入中国金融市场，我们预计这些党组织将会增强它影响力以及控制力，并且最终接管决策权。中国证监会的新规中除了是表示所有公司都应该是设立党支部，还特别指出各有的基金管理公司应该是当将党的领导写入公司的章程。这个意味着党组织将不单止是拥有政治影响力，亦都在公司治理结构当中拥有法定的地位。美国之音联系了中国证监会就此进行说明，但是截稿前未有收到回复。中国共产党的党章第五章是说，任何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该成立党的基层组织，这个是适用于从国有企业到私营企业，从合资企业到外资企业的所有公司。党章当中对于私营企业中党支部的作用未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国有企业当中，党委是需要发挥领导的作用，依照规定讨论亦是决定企业的重大事项。耶鲁大学蔡宗曾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学院客座讲师霍斯利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超过 90% 的国有企业都设立有党支部，而在央企当中，党的领导人则是进入董事会以及其他的领导职位。对于那些同中国国有企业合资的外国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的要求亦都在逐渐加强。截至2017年的9月，已经有30多家在香港上市的国企将党是建入是社区的章程里面。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亦是富达国际在2017年就将党的角色写入他们的章程，这个意味着全世界最大的一些资产公司将党的角色置于他们的董事会之上。记者联系了贝莱德以及富达国际，以证实他们的中国子公司是否设立党支部，但是截稿前未有收到回复。安德斯·科尔是科尔咨询公司的创始人，他的公司为企业提供了政治风险分析。他说，实际上很多的西方公司的中国分公司都已经建立了党支部，但是他们不会公开告诉你这件事情。科尔还表示，公司管理层可能知道，但是选择只眼开只眼闭。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2018年的一篇分析当中说，他的成员公司报告他们的国有合资伙伴和他们接洽，要求他们修改公司章程来支持在合资企业当中设立党组织，甚至要求修改公司的章程，要求重大事项是需要首先得到党组织的批准，再被提交到董事会。一旦公司章程纳入了党支部的角色，这些党支部将会对公司的管理拥有法律权力。郭荣亨律师讲述了他在香港从业时所看到的一些经验。他对美国之音说，过去我们所看到的，根据他在香港的经验，他们一是就在一个机构里面正式成立一个党组织，一是就让一名共产党员进入董事会。这样的他们就可以观察该公司的决策过程，最终能够通过董事会或者是党组织来影响决策，例如对董事会作出指示，他们承载了是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的管理机构，这个对公司的管理以后监管的方式将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亦是改变。
霍爾則是認為民主國家的市場有公平競爭，以及是反壟斷法例限制經濟權力的過分集中，這個對政府亦都有限制的作用，但是中國共產黨反其道而行之，即是自己的權力最大化。他還補充說，通過利用對企業的影響力，在無形的損害投資者的利益，而現時這個舉措變得更加制度化。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對美國之音說，隨著中國經濟繼續惡化，失業率居高不下，財政短缺，以及是房地產行業的崩潰，中國政府將會加速對所有中國商業以及是經濟的控制。郭榮亨律師表示，目前的情況下，不單是國際金融公司，所有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國際公司都應該是重新評估他們的風險。郭榮亨表示，現時需要對你們在中國的實地運營進行壓力測試，看看是否能夠以正確的方式管理法律以及政治風險。如果情況和你的評估相助，你必須要自己問自己，你的國際運營是否可以處理來自中國的任何政治或者是法律的風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易林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将货柜箱从中国经由俄罗斯运往欧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部分。但是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和西方国家随后对俄罗斯作出的制裁，迫使中国需要寻找替代的方案。据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记者斯坦迪什为美国之音的报道，面对五个几月战争造成的贸易中断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很多运输中国货物的货运代理正在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南方，将铁路货运经由中亚、高加索和土耳其运往欧洲。虽然这条路线长期存在物流方面的问题，罗马尼亚亚太研究所的副总裁布林扎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说，为了生存，一带一路别无选择，只能够适应新的形势。主要是替代路线是一条大约是6500公里长，横跨哈萨克斯坦、里海、阿塞拜疆、格鲁吉亚达到欧洲的公路、铁路和港口网络。这个网络被称为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它是被称为一带一路的中部走廊。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的一个覆盖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过去10年来，这条通道获得了中国几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但由于成本和可预测性的问题，这条路线的货运额就较少，所以用俄罗斯列车通过铁路或者港口，直接或者经由白俄罗斯将货物运往欧洲，成为中欧陆路贸易的主要通道。2021年占中欧西行和东行货运量的 68% 和 82%。 但是在克里姆林宫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协会的数据，横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货运量在2022年预计将会达到320万吨，比上一年增长6倍。这条路线在今年4月得到进一步推动，当时全球最大的运输集团之一马士基取消了途经俄罗斯的货运服务，而是沿着中部走廊展开铁路运货的服务。随后芬兰公司鲁燕米宁物流公司在5月份亦作出了同样的宣布。自此之后，原先多个国政府从土耳其到罗马尼亚到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再到哈萨克斯坦，他们开会讨论了进一步投资和深化合作的事宜。例如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加耶夫对安哥拉进行过国事访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这条路线的未来举行过磋商。重新关注俄罗斯铁路以外的货物运输，亦得到了很多中国物流公司的支持。这些公司过去并没有重视中部通道，认为那条路线无利可图，定义亦不明确。布林扎说，原先各个政府过去就有兴趣，加上战争导致中国选项有限，令到中部走廊成为可能性，但是这条线路的主要驱动力都是中国。 有关的变化就标志着跨旅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命运发生了巨大而快速的转变，而且为中亚和高加索国家打开了一个新的可能。随着中俄两国关系加深，经由俄罗斯的北部铁路网越来越得到中俄官员支持，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世界各地的港口为了压制病毒扩散关闭或者减少营运，经由俄罗斯的铁路货运线路亦得到货运公司和货运代理的青睐，作为他们海上运输的替代方案。在2018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国有垄断企业俄罗斯铁路大幅增加货柜箱的货运量。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莫斯科方面就说预期货柜箱的运输量到2035年将会增长到360万个。咁喺嗰段期間，北京亦補貼同宣傳嗰啲鐵路線，令到嗰啲路線咧係有利可圖。咁呢啲努力喺2020年啊帶嚟咗50%嘅貨運量增長。咁相比幾年前，列車幾乎全部都係空車返回中國，呢個係顯著嘅改善。咁隨住歐亞貨運量增加，途經俄羅斯嘅呢條運輸線路亦被宣傳係一帶一路嘅成功故事。咁中國官員話呢個係提供咗大陸供應鏈嘅穩定性。但是随着很多大公司和运输企业没办法或者不愿意依赖经由俄罗斯的运输线，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隙，很多的政府企图利用和填补有关的空隙。哈萨克斯坦宣布将会加大对旅海沿岸港口投资，该国国有铁路营运商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的报告就显示，他们的西岸各个站的货运量已经是增加了一倍。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凌俊在今年的5月20号曾经说，北京正在改善中哈边境的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的通关程序，这样将会带来铁路货运量的增加。而格鲁吉亚的智囊机构 GOKS 中东研究项目主任蒂比利斯欧洲大学教授阿夫达利亚尼就说，虽然由于是乌克兰的战争，中部走廊正在经历繁荣，但是这条走廊未来是否可行呢仲是悬而未决的。主要的担心就是这条南部铁路的成本较高，物流更加复杂，虽然关键基础设施已经到位，其中部分是一带一路项目的成果，但是由海上和陆上线路组成的中部走廊在地理上更加复杂。阿夫达利亚尼说，中部走廊在旅海地区还缺乏基础设施，没办法将货物更加方便地从中亚国家港口运往阿塞拜疆。同样问题亦困扰着黑海的格鲁吉亚，尤其是因为当地并没有深水港。在阿纳克利亚兴建深水港的问题卷入到格鲁吉亚动荡的内政当中。政府因为融资问题取消了这个项目，但是格鲁吉亚副总理达维塔什维利在四月份说，这个项目得到了新的投资者兴趣，虽然港口设施还需要几年的时间兴建。阿夫达利亚尼说，中部走廊沿线很多国家的内部政治关注是促使俄罗斯线路成为很多陆上的货物主要通道的部分原因，而北京亦不会那么可能满足到再次依赖一条的线路。他说在俄乌战争之后，北京或者会寻求将运输路线多样化，尽可能建设更多的替代路线。而在塔什干和比什海克的重新推动之下，拖延了很久的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取得了进展。三方面都表示希望项目在明年开始兴建，这个项目可能将有助于提供更多的替代路线，甚至和更加南边的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等等的国家去互相连接。以上是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记者李德斯坦迪什为美国之音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共二十大日渐临近，中国外交系统最近人事变动频繁。由于中国外交两大台面人物，现年72岁的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68岁的外交部长王毅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看上去已经笃定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会挑选哪个接替他们呢，备受各方瞩目。而外界亦能够从这两个重要位置上的人选去窥探出今后五年中国外交的政策路线。
无论是激情外交，或者战狼外交 2.0。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六月之前，有望接替杨洁篪出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最热门人选，是一直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欧亚集团中国与东北亚分析师牛斌对美国之音话，宋涛在被调任到中国全国政协担任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前，一度是接替杨洁篪的领跑者。他说在他看来早期的领跑者是宋涛，他是中共对外联络部的负责人，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在习近平执政的这十年里面，中联部的工作即政党间外交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得到了极大的推动。但是最近几个月，他被从这个职位上面调到了政协的职位上，这些通常是一个官员即将退休的可靠的信号。六月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布，中央外办副主任刘建超将会接替宋涛出任中联部部长。刘建超是另一位有望接替杨洁篪出任中央外办主任或者王毅出任中国外长的热门人选。刘建超曾经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中国驻菲律宾和印尼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他在2018年3月起担任中央外办副主任，但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认为，由于宋涛缺乏在国际舞台上面的经验，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杨洁篪接班人的人选。他说宋涛和其他的好像骆玉成这样的这个外交官还不是一样的，因为他是当时外交部从地方干部里面选拔的那一批。当然他也是在福建做过，后来到了外交部，他后来来到中联部当部长，应该是还是挺出人意料的。当然是大家的判断，就是他可能是比较被信任得过的人，所以到中联部当了部长。刘亚伟对美国之音说，但他出头露面的机会不是特别多，杨洁篪以前是做外交部长的，所以在这种国际场合他是不协场的，而且可以谈吐自如，对答如流，所以他觉得好像宋涛这样，可能这种历练是不是稍微少了一点呢？杨洁篪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曾经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他是作为一名知美派建立起自己的外交官生涯的。1977年鲁布殊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作为翻译全场陪同，他在2001年至2004年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并在小布殊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化解了美中海南岛撞击危机。亦都有分析认为，杨洁篪作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在中央政治局的那个职位可能会在二十大上面被拿了去，从而使到这个在传统上并不十分重要的职位恢复到他原本的位置。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公司 Future Risk 的研究主任特里斯坦·肯德戴就持这种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央外办主任是不进入由2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的，而杨洁篪的入局是看重他处理美中关系的经验。随着杨洁篪的退休，外办主任这个角色都会从中央政治局之中消失。他认为在未来的五年里面，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会更多地集中在党的机构里面，而不是在国家机构之中。实际上这些已经开始了，这些意味着杨洁篪在这个层面上面的那些职能可能会被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或者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或者其他在中国精英政治之中制定和部署外交政策的领导小组所吸收。这样来杨洁篪的位置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他说。但是欧亚集团的牛斌就认为，考虑到外交事务对中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杨洁篪的继任者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将会在二十大上面被继续保留。他说他的看法就是，这个职位更有可能留在政治局，因为在上一次党代会上面，外交事务在政治体系之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而且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無論是跟俄羅斯等國家關係的加深，抑或是跟美國以及很多歐洲國家關係的惡化，它只是會成為中國未來發展軌跡之中的更重要的一部分。另一種可能的安排是令到目前的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以其他形式留任，譬如出任類似於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角色，但是不會成為政治局的委員。牛斌說，雖然王毅是僅次於楊潔篪的中國第二資深的外交官，但是王毅今年12月就滿69歲，超過了正常的退休年齡。他們的看法就是七上八下的年齡規定將會在本屆黨代會上面保持。習近平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面就執行了這些規定，譬如給他的親密盟友反腐沙皇王岐山從政治局常委之中退休，同時制定這些退休年齡規範，有助於習近平確保高層官員的更替，這樣即使是跟他關係親密的人亦都不會直根太深，並可能在他身邊變得過於強大。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年齡的規定依然存在，那麼王毅將會從一線領導崗位上面退休。在宋濤被排除，王毅又不會入局的情況之下，現任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劉傑一成為接替楊潔篪的最熱門人選。美中印象網站主編劉亞偉說，劉傑一是經過大風大浪的考驗的，北美大洋洲斯出來的，當過駐聯合國大使，同王毅一樣現在又在台辦，而他的太太張啟月以前亦都是駐紐約總領事，後來擔任駐希臘大使，亦就是說無論是從背景、教育、經驗來說，他覺得都沒有問題。除了上述的職務之外，劉傑一目前亦都是有200多人組成的中國中央委員會委員，他還出任過中聯部的副部長。在年齡方面，劉傑一今年12月才滿65歲，符合進入政治局的年齡的標準。在他的外交生涯早年，劉傑一曾經在中國常駐紐約和日內瓦聯合國使團任職，並且在中國外交部主管過軍控、國際機構和美國事務。他能夠講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如果劉傑一最終接替楊潔篪擔任中國頭號外交官，這些將會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向外界發出的一個強而有力的信號，預示著台灣問題在中國外交事務之中的地位持續上升。正如大眾最近中國與美國以及歐洲關係之中經常看到的，劉傑一之後誰個又可能接替王毅成為中國二號外交官的人選呢？自從1982年以來，中國每一位外交部長都曾經擔任過副外長，並且在擔任前都在北京工作過，而且在上任的時候年齡在62歲或以下，按照這些條件來看，曾經是排名第一的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一度被看作是接替王毅的最熱門的人選，但是也在6月份樂玉成被徹底調離中國的外交系統，目前擔任國家廣電總局副局長。這個新的任命令到中國外交界的觀察人士大跌眼鏡。樂玉成曾經被普遍看好的一個主要的原因是他以俄羅斯專長開啟自己的外交官的生涯，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亦都對俄羅斯情有獨鍾。他畢業於南京師範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1986年開始在中國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工作，曾經兩度在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任職，2013年擔任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2014年擔任中國駐印度大使。歐亞集團的牛斌對美國之音說，樂是一位俄羅斯專家，能夠講一口流利的俄語，在中國駐前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大使館常駐過。1991年底蘇聯解體之後，他人就是在莫斯科。眾所周知，習近平對蘇聯的解體感觸頗深，因為他想知道中國和共產黨如何能夠避免步蘇共的後塵，而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亦都一直在度穩步推進。大家看到的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三個星期之前，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普京到訪北京出席冬奧會開幕式的時候簽署了當時相當引人注目的聯合聲明。樂玉成在那次中俄元首峰會之後向中國官媒介紹情況的時候說了一句名言，他說中俄關係上面不封頂，沒有終點站，只有加油站。 牛斌話好多中國外交嘅觀察人士都猜測駱玉成被調離外交系統，或者表明中俄關係係有上限嘅，包括佢在內嘅一啲人猜測，或者呢啲係一個跡象，表明中國對俄羅斯嘅支持係有限嘅。以上係美國之音林峰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